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白其心，无垢光尊常护。要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现在继续辅导用力保证论。用力保证论呢，现在正在讲低频。低频呢，主要是在讲这个观境频。那么观境呢，主要是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实能够了知的这个对境，像这样的话，注意观察。那么在这个对境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暂时觉知的时候呢，心和外境呢有两个这样本体。但是按照这个可以说因明的究竟观点来讲的话，应该按照唯识中的观点来观察，实际意义上呢，除了心识之外，没有其他的本体存在。但不管如何呢，我们在这个观察境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境呢，前面有分了这个四种方面进行观察的：显现境，或者说是索取境、照料境、单着境，有这个四种。那么对于这个四种这样一种分类呢，必须要了知，或者说心识和了知境的这个方式。可以说心识了知境的这个方式呢，可以说是这个详尽观察的时候在后面。那么现在呢，在观察的时候，自己的心了知外境呢，主要是成立这个外境到底是一种这个真实的境呢，还是说是一种这个虚假的境啊等等。那么此处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观境的时候有他方的观点，遮破他中的观点，还有呢就是说是他方的观点，然后破此他中，然后意之中，还有呢一个就是这个浅真。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对方的观点已经知道，对方承许一共相和无现无二显现的这个境呢，实际上都是这个显现境，都实际上在外境当中如是不是存在的。那么为了遮破这样的观点呢，可以说沙杰班智达在这个本能当中呢就做观察和破斥。实际上呢，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一共相无现的这个二种境，如果真正是除了实之外一体有的话，那么可以说第一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取两种这个境的实呢，应该成这个正确实。第二个方面呢，如果真正在外境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见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外境，因为它就像外面的柱子瓶子一样，在外面别存在的缘故。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那么对方呢就说是这个认为，如果真正承许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两种就是说二种显现境是真正的如实如是按照萨迦班智达讲的一样可以见到的话，那么肯定是有很大的过失的。他就想要成立呢就这两种境虽然是在外境当中存在，但是呢就是说是不一定能够每个人都见得到。那么前面的颂子当中呢，他就讲到这样一种这个错乱二相呢是和自己关联，犹如不见就是说是这个别人躯体一样。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安利虽然有离别的外境，但是呢就是说别人不一定见得到。那么我们在破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和意义不符合，因为这样一种身内的这些内障等等呢不是真正的所见境，他人不见，自己也不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和他自己想要成立的这样一种二种就是二月也好，或者说这种异共现也好，自己能见但是别人不见的这样一种意趣，他想成立这种意趣呢就是成了矛盾，所以说就不成立。那么就是说对方知道这种之后呢想要进一步证成这个观点，所以说呢继续的和这个自中辩论。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若为与己常系故，彼二亦非可见境，唯与自心相连故，众说他者亦不解。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陈述了他中的观点，第三第四呢主要是破斥他中的观点。那么若为与己常系故，那么就前面他自己的通过想要通过就是说是别人不见自己的躯体的这样比喻想要证成自己的观点的意图已经失败之后呢，他自己开始转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观察想要成立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呢这几个颂词呢有一地方有这个相同之处，有相似之处。那么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的话，会认为前面的颂词和后面的颂词都是讲的一个意思，但实际意义上呢可以说是这个前面那个颂词当中讲的含义呢，他主要想要通过不见躯体的比喻错乱而相和自己相连的缘故呢，自己能见他者不得见，他想成立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他自己想要从哪个方面成立呢，那么就既然比喻已经不成立了，他就转而向其他地方去寻求这个成立自中的方式。他就是说若为与己常系故，我这个就是他的心得理由，他心得根据。那么为与己常系故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还有呢就是说是无二显现这个法呢，是恒常与自己的有境和自己的心识呢恒常联系的。和自己的心识恒常联系呢，自己可以见得到彼二这个彼二这个意思呢就是讲这个异共相还有这个二月像这样一种这个无二现的法呢，彼二呢亦非可见境。因为这样一种 种这个二种境是经常和我自己的心识和我自己的有境恒常联系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自己能够见到。那么这样一种两种境呢，啊，不会成为他人可见的对境。所以说他通过这个理论呢，想要证成这样一种外境是实在的外境，但是呢别人啊不能够见到。那么就是说是下面破词的时候呢，唯与自心相连故，众说他者亦不解。那么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按照你自己的观点啊，若为与己常系故，必而也会可见尽。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真正像你所说的一样，那么这两种显现境啊，两种境的话，只适合唯与自心相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别人的境，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两种境只是和我的心相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自己在说这两种这个显现境的时候呢，他者应该不能够了解，他人也没办法产生这个通达的这个心识。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关键处呢，就是讲这样一种两种显现境呢，是唯一与自己的心相连。唯一与自己的相连的话，就只能成为自己心前的这个境。那么如果只能成为自己心前显现的境的话，那么给别人宣讲啊，这个可以说住子无常也好，或给别人宣讲啊两种月也好等等，在给别人宣讲的时候呢，对方也应该不理解。为什么对方不理解呢？就是因为呢，这样一种这个耳种境呢，唯一是和自己的心相连。如果唯一和自己的心相连的缘故呢，那别人怎么样知道呢？和别人完全别无关的，就好像这个我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苦乐啊，也不是对方的这样的苦乐一样。我怎么样宣讲我的苦乐，对方没办法感受一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两种境，如果真正啊实实在在的和自己的心相连，唯一和自己的心相连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和别人的相续是别无关的。如果和别人相遇别无关的话，众人宣讲啊，在一种很多次我内心当中的品质也好，或者宣讲很多次内心当中的住址也好，这个方面给别人宣讲的时候呢，别人也没办法了解，因为我宣讲的是我内心当中的相，那么别人呢根本没办法了知我心中的相是什么。所以说宣讲的时候应该成为这个别人不了解。这个方面观察的理论主要是承接他自己的观点，他自己就承许呢，这样一种两种显现境呢，是和自己的心识相连，常系故和自己的心识恒常联系的缘故呢，自己能见，那么他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能见这个相。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既然是这样，那么从他自己的理论观察下来，就说是这个顺着他的这个理论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如果真正只是和自己的心相连，那么我在宣讲这样一种内心的一种相的时候呢，别人应该成为不了解的。这个故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对方没办法承许的观点来进行破斥的。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名言例当中呢，我在宣讲个住址的时候呢，对方可以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了解的啊，可以产生一个了解，那么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现象。那么具体的这个方面到底怎么样去产生一个了解呢？那么这个方面在宋词当中没讲到，在后面的品当中呢还要讲到底这是怎么一个关系呢？志向和占用潜意合起来一种错乱取境，这个方面是可以安利的。那么但是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如果单单这个义工想和自己相系，像这样的话就是和别人无关的话，那么自己所宣讲的这个内心当中的义工像，通过这个自己的语言宣讲，那么上次注释当中讲呢，有这个语工像和这个义工像。语工像呢，主要是说自己的口里表达的这些住址、品质等等的，这个就是一种语言方式表达的功像。然后内心当中浮现的这样一种品质、住址等等形象呢，称之为义工像。所以说呢，如果真正和只是和自己的心相连，和别人无关，别人无法见到呢，那么在宣讲的这个义工像的时候呢，通过语工像宣讲义工像的时候呢，应该成为别人不理解的这个故事啊，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斥了。那么下面呢，再开始展开另外一组讨论。若为相系啊，若为相系各自心，是故言说他之彼，二人所全义工像乃互义故无法合。那么前面这个颂词当中呢，主要就是说众说他者亦不解，他这个发的故事的侧面呢，就是主要是说你宣讲这样义工像呢，别人也没办法理解的这样一种侧面而宣讲的。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呢，若为相系各自心，是故言说他之彼，他就承接前面我们自从给他发的故事，我们说众人宣讲的，别人没办法了解你的义工像的故事，那么他想要回遮这样一种故事，想要遣除这样故事呢，他开始回辩了。回辩的时候呢，若为相系各自心， 四股元素它自己这个就是它中。那么相呢就是讲这个种相的意思，一种相。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再一种这个一种相系各自心呢，就是和各自的心呢有一个联系的。比如说呢就是我是说者啊，对方是一个听者，那么我内心当中啊有和这个种相联系的，对方的心当中呢有一个种相联系的。所以说呢每个人两个人相续当中呢都有一个啊这个种相呢和自己的心联系。四故言说他之笔，所以说呢当我在宣讲瓶子的时候呢，对方就能够知道我在宣讲什么。所以说呢他是从这个方面想要遮啊，想要就回答啊前面说众说他者也不解的故事。他就说呢应该可以了知啊，一个人在宣讲自己的对境的时候呢，因为啊就是说是每一个人他的自己的心识面前有一个异共相，对方呢也有一个异共相，所以说我们两个之间呢都有一个异共相。这样一种异共相的这个心啊心相呢，和各自的心连接，和各自的心连接的时候呢，所以我一说的时候哦，对方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他从这个方面呢，想要这个可以说是认为证成自己的宗派是无过失的。那么下面开始这个遮破他这种观点啊，主要是遮破相系各自心的这种观点的。二人所全异共相，乃互异故无法合。二人所全异共相呢，就能全所全的，从这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说者和听者，二者呢，通过这样一种宣说的方式啊，所全的异共相呢，就是通过语言来诠释的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来互异故。那么这个来互异故呢，对方承不承许呢？那么就是说，什么观察的时候呢，对方肯定要承许，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讲者的相续和听者的相续，这二者的相续呢，就是一个两个相续。所以说呢，他就讲，若为相系各。自心啊，相续各自心呢，就是说明根本不是一个本体的，不是一个本体呢啊，就说明呢，就是说听者和说者二者之间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呢，实际上是互异的。如果是这个互相是一体的话，就无法合。无法合的意思就是说没办法合为一体，没办法就是成为一个。那么没办法成为一个有什么过失呢？实际上呢他就讲了，一个人宣讲自己的对境的时候呢对方也能够了解这个对境啊，了解了对境就是一个的。他认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讲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和听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最后可以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对境的时候，可以理解成一个对境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过失。但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两二人所全这个异共相实际上是互相就是说他体的，互相他体的缘故呢，两个法怎么可能合成一个呢两个事物的时候没办法结成一个事物的。所以说呢就遮破了他的观点了。还有呢就是说注释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如果说是要把两个法合在一起，或者说做个观察，做个对比，从这个方面做观察的时候呢，那必须要有第三种心识，必须要第三种心识才能将二者合在一起。上次在注释当中打比喻，就两个人长得很像，两个人长得很像呢，实际上是这个首先呢我要了知这个张三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再了知李四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再通过我自己的这样一种分别心的判断实际上张三李四二者呢长得非常相像长得很相似。这个方面呢就是将二者的这样一种相似之处呢结合在一起，最后得到个结论就是二者呢就是两个人呢长得很相似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如果真正要说就是说是这个讲者和听闻者，讲者和听闻者二者之间可以通达可以了知，或者可以成为这个相似相同的话，那么也必须要有一个第三种这个心识的进行这个结合。那么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的结合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找到第三品的东西来将二者结合。那么在其他的前面那个比喻当中呢可以的，比如说首先了知这个张三的形象，然后再了知李四的形象，然后再将二者综合起来做一个观察对比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个结论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讲者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异共相和这个听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比较二者两个都是相同的，然后呢二者就是说是这个有相似的地方，或者说有对比之后呢成立二者是相同相似呢，这方面就是无法安立的。所以主要是从这个二者来互异故都是他体的缘故呢没办法结合，没办法结合的话就没办法说就是说是这个讲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和听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可以结合，然后讲者他相续当中的意思呢听者他就可以完全通达，那么就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观察，就好像有这个成立的方式。但是呢如果说是二人所学异共相互异的缘故呢也无法合的，没办法相合在一起。就是说呢这个和前面我们观察前面呢主要是说是没办法了解对方的语言的，没办法取外境的。那么就是说是对方呢他就开始观察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相似的，或者说是都有一个总相的意义和各自的心连接，所以说在言说的时候呢对方可以了知，那么呢破的时候呢就互异的缘故无法合。那么下面呢再开始这个辩驳，若为各自人前有二种心相皆雷同。 那么后面最后啊，就是说这个宋词最后那两句呢，要提到这个位置，与同单酌为一体，应用名言故不违。也就是说啊，这两就一个宋词呢，都是他中的观点。若为各自人前有二种心象，皆雷同，与同单酌为一体，应用名言故不违。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这个对方的观点。那么上次说这个打的时候呢，是这个次序颠倒了，所以这个方面应该调上去的。那么就是说是他自己啊，进一步讲，若为各自人前有，各自人前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讲者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心识面前呢，也有一个一共相，然后听者的可以说心识面前呢有一个一共相，二种心相呢，二种心相就是说在自己心面前显现的相，在心面前显现的相呢皆雷同，这个雷同的意思在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一模一样的意思啊，就没有任何差别。那么就是说是各自人前有两种心相都是相同的，与同单酌为一体。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一模一样的这种相同的这种法呢，就单酌为一体，执酌为一体之后呢，应用名言。应用名言的意思就是讲，那么张三在讲瓶子的时候呢，李四可以通达，或者张三说啊、李四把瓶子拿过来，李四啊、听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张三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想法，然后呢马上去取瓶子交给张三，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名言。那么在这个对于相同的一个法单作为一体的这样一种取经的方式，在运用名言的时候是不相违的啊，没有什么相违的，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有相违之处，因为二者是一体的。他就是讲呢，各自人前都有一个，就是说讲者听者二者之间呢，都有一个相同的这个异共相，都一个一模一样异共相。所以说呢，将二者单着成一个本体，单着成一个本体，讲者讲的也是这个本体，然后听者听的理解的也是这个本体。所以说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啊，就可以运用名言，就会在名言当中就不会错乱名言的这个，像这样错乱名言的故事是没有的。应该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取外境，然后可以这个承办很多事业的。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回答的。那么下面呢沙间班子呢进行观察，自前呈现乃自境，未曾显现比非境，是故一体所取境焉能执着为一体。那么如果他承许说是二种心相都是雷同，那么可以单作一体的话，那么进一步观察，实际上下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对方的观点的核心在哪地方，我们破的是核心在哪地方。对方他单作的核心呢，就是可以将两种法单作为一体而取经的。那么在破词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根本没办法单作为一体啊，就主要就是他自己想要成立一体，如果能够成立一体的，好像就是说张三李四或者讲者文者二者之间呢可以达成共识了，达成共识之后就可以取经了啊，就能够就说是成立名言了。那么沙家班子然后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在破纸的时候呢，主要打破他认为可以单作为一体，最后还是成为别别他体的，就是说是讲者和文者二者之间仍然是别别他体的这种法，没办法成为共同，这个方面就是破词的这个要点之处。那么之前呈现乃至境，未曾显比非境呢，就是两种方式啊，就从两个侧面来一一观察的。也就是说讲者他自己在讲一个瓶子的时候啊，他讲者类型当中他有一个异共相，有个瓶子的异共相，然后通过他的语言的这个语共相表达出来，然后呢自己在讲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文者听者他听到了，听到之后呢，那么他在这个听者的相续当中，就之前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讲听者他自己的心识面前会不会呈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讲者他相续当中的个异共相呢啊，就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如果说是这个听闻者他自己的心识面前可以呈现讲者他内心当中的这个异共相，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之前呈现的意思就是这样，之前呈现乃至境，如果在这个听闻者他自己的相续当中，他的心识当中能够浮现，能够呈现这样一种这个讲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的话，就成了自境了。乃自境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异共相就成了听闻者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境，就成了他自己心识面前一种对境了。虽然这个对境呢，我们承许是这样一种别别他体和心识别别他体，但是呢，这种自境呢，必定是实面前浮现的。那么如果是这样有什么故事呢？如果说是这个讲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啊，可以说是可以在这个听闻者相续当中呈现，那么在听闻者相续当中呈现的时候呢，在闻者他自己心识间呈现的这个自境呢啊，就应该成了自己的对境，成了自己的对境实际上就没办法成为共同啊，这个自境两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对方想要成为一个共同的境啊，二者是一体的境。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这样一种境啊，他就是说讲者相续当中的这个异共相可以浮现在听闻者的相续当中呢， 在听闻者他自己的侧面来讲，就成他自己的境了。如果成了自己的境，怎么可能说自己的境和对方的境成为共同呢？就没办法成为共同。也就是我们在综合分析的时候呢，讲闻者他自相续的异共相啊，他是他自己的境；听闻者浮现这个异共相，也是他自己的境。也就是说，还是离别他体的两个境，没办法说是这个成为一个境啊，因为他必定要在自己心身面前呈现的缘故呢，就成了自境了。如果成了自境呢，就没办法成为共同境啊，这些方面叫一个一个进行观察，没办法成为共同境的意思，没办法成为一体。然后呢，第二个方式呢，如果不敢说啊，就是讲闻者相续当啊，就是说讲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那么就是和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和这个听闻者相续当中异共相成为共同。如果从这个方面，就是说在这个讲闻者相在这个听闻者相续当中呢，没有浮现这样一种异共相的话，未曾显现的意思，就是在听闻者的心识面前，并没有浮现。就是说讲者的他内心当中的异共相未曾显现，就这个意思。彼非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他面前呢就没有一个境，就不是境。为什么呢？这个境呢必须要心识了知。但是呢，就是他自己在听张三或者在听讲者讲述的时候呢，在他自己内心当中并没有浮现，就是说是这个讲者他内心当中这个这样一种像，就是说在他相续当中根本没有一个境的显现，没有呈现一个境，没有呈现一个境的话，就说明他在心识面前呢没有办法通达境，没办法了知一个外境的话，就根本没有境的意思在他面前没有境。如果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境的话，那么又如何成立一个共同境呢？所谓的共同境呢，就是说是有必须有两者就相合起来，大家共同称许的才叫做共同性。那么就是说是讲者相续当中的异共相没有浮现在这个听闻者相续当中，在听闻者当中呢没有浮现一个异共相的话，那么就只是讲者他自己心事前有一个心相，那么在这个听闻者相续的面前没有听见就没有一个心相。如果没有一个心相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成为共同。所以这个是两种破舍的方式，如果在心前呈现也没办法成为共同境，如果在心前没有呈现也没办法成为共同境。所以这些方面一个一个做分析和观察可以通达的。是故一体所取境，焉能知得为，这个就是结论在讲了前面的两种根据之后呢，这个就是一种下结论。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真正的没办法成为共同，没有办法成为一体的话，就只有成为一体。那么就是说是讲者相续当中异共相和听闻者相续当中异共相呢，没办法成为共同，没办法成为一体。所以说是故一体，是故一体的这样所取的境这样一种这个所取的境，通过心识的所取的境呢，焉能执着为一体呢？怎么可能说是执着为一体呢？那么如果是一体呢，就不可能是他体的，那不可能是别他体的那么如果是他体，就不可能是一体。但是呢我们前面通过前面的方式，不管自见呈现还是说自见不呈现，那么如果都没有办法安立一体的话，就只能安立他体了。如果说他体的这样一种心识的所取的境，那么就没办法执着为一体。那么在这个呢理证面前，你还有什么讲的呢？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理证的方式来辨别，到底有没有办法成为共同。这些辩论都是一个宋词接一个宋词，一个意义接一个意义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以别别理解分开理解，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承接前文而理解的。比如说这几组辩论呢，从涉入二种显现境，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它一组一组的开始辩，然后对方的观点，然后自中破词完之后呢他中又安利，那么就是说把他这个观点又破词，这个方面一层一层这样就是说承接下来的。那么观察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二者实际上还是一个他体没办法成立，就是一个一体的法。从这个侧面呢进行了这个从这个侧面呢进行了观察的。那么这个地方呢，事故一体索取境，那么前面我们讲四种境当有索取境，那么看是不是这样一种前面所讲四种境当的索取境呢在注释当中讲是这个心识索取之境。那么心识索取之境呢，这个方面就和平时我们理解的能取索取或就是说心识他所了知的索取的外境呢，和这个意思呢就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通过分析的时候，因为在这个讲的时候这个索取境按照前面就是说是头一天学的这种索取境的这样一种定义和这个地方所讲的含义的对照的时候呢，在宋词当中虽然出现了索取境三个字，但是呢就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定义所定的，就是说必须要限量取外境的志向呢？如果这样呢，好像也和这个地方的破词的方式不同了。所以说呢，在注释当中讲是一体的心识索取之境就是索取之境就没有直接解释成这个就索取境就是说闲聊境当中的这个索取境，好像这个一个含义吧。从这个方面呢，就是需要了知的。那么下面呢，进一步观察。若为虽本是一体，然错乱为一景取，只为一体错乱故，成立彼非所取境。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观察的时候，对方讲若为虽本是义，因为前面我们通过就说是这个很尖锐的这个理证，通过非常尖锐的理证已经对对方的观点做了破置了，做了破置之后呢，就只有程序二者是他提的，那么对方呢也没办法在程序是实际意义上的这个一体，他只有说呢若为虽本是义体，虽然通过前面的观察的方式只有程序就说是这个讲者和文者二者相续当中的这个义共相是他提的，虽然是他提的，然错乱为一进去，但是呢就是很多众生不了知，没有认识到二者是他提的缘故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错乱的心识认为执着这个是一个一进去通过安利它是一进就是一个对境而进行取的而进行取经的，他从这个方面呢想要这个观察的。那么就是说辩论到这个时候呢，这组辩论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就是说是对方想要成立，首先成立心识之外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外境，然后呢就是说萨迦班德达说如果在外境心识外面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义共相的外境的话，应该有如实如数的过失，然后呢一组一组的辩论，辩论到现在，辩论到现在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再程序二者是这个一体，那么就是说是只有程序二者是他体了，而程序二者他体的时候呢，对方说虽然是他体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可以错乱执着为一紧而取的那么下面就开始这个进行最后的遮破，执为一体错乱故成立比非说俱进那么执为一体错乱故，那么既然你认为这个是本来不是一体的，它是他体的，就是说是这个讲者和文者二者相续当中呢不是一个本体而是他体，那么就虽然本来是他体，但是呢你执着为一体，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错乱的心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世间的名言，按照英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观察的方式，按照世间的名言来讲，一体就是一体，他体就是他体，正确就是正确，错乱就是错乱，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详尽的做这个分析，详尽的做观察。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他体的，你执着为一体，这个是一种错乱，如果是一体的，你执着为他体，这个还是一种错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呢虽然是他体，你看你自己的宋词当中讲到，就你自己的观点虽本是一体，错乱一进去，那么就是很明显的知道了虽然本来是他体的法，但是你执为一体呢，这个是一种错乱的认知，这个就是一种错乱的心识的安立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根本没有办法成立你自己的观点的。这一句呢，第三句呢，主要是就是最后的破词，最后的遮破，成立比非所取经呢，这个就是这个这一组辩论的这一组辩论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就下一个结论了。下一个结论，成立比非所取经，通过前面一组一组的这个就是说提问，一组一组的回答辩驳之后呢，最后成立那么这样一种心识面前的这个义共相，心识面前呢无而就是说鲜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呢，根本不是所取经。就是说成立比非所取经，那么这个方面的所取经，我们可以如果按照总科判或者按照这样一种这个次序讲下来的时候呢，应该成四种对境或者说三种对境当中所取经的。那么本身来讲呢，二者可以安立成显现境，但是呢对方安立这个就是一种所取境就安立一种外境当中别别程序的。那么就是说别别程序的话，我们通过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是真正是这个心识外面别别程序的外境呢，就应该可以由正理的这个观察安立，但是呢通过一组一组辩论下来之后呢，更没有个正理观察，没办法通过正理观察而成立的缘故，所以说最后成立比非两个字呢，就是讲这个义共相或者就是说无二显现的这个境呢，根本不是属于这个自相法的说句境，根本没有办法安立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